信心系列第六章，信心里的现实。如果你们最近一直在听我的讲道，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曾讲了很多关于信心的真理。今天我将会重申其中的一些重点，即使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但是我相信你们需要再听一次。我四处讲道，不停地以神的真理巩固那些有耳朵听的人，但是我发现每次在我重复教导大家神的真理时，我往往也会受益，也会被巩固。有时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向现实低头，不知不觉地停止信心的运作。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凡是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此，如果我们运用信心，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个世界。是信心使我们取得胜利的，是神的真理、神的法则、神的定律，在任何情况或环境下都一定会发生，无一例外。那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记得在我们的大儿子约书亚将要出生的时候，那是我跟杰米最贫穷的日子。我所说的贫穷是极度的贫穷，不是钱不够用，而是根本身无分文。我们经常没有饭吃。在杰米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曾经一个月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被迫进食，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钱。就在这极度贫穷、充满挣扎的环境下，约书亚选择降生了，而且还整整提前了两个星期。这是我们夫妇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以为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做准备，当时我们需要600美金来支付生产的费用，而那时我只是一间小教会的牧师，一年的薪水也只有1200多美金，连糊口都不够，更别说我们在日常花销上再筹出额外的600美金了。这是一座我们无法攀登的高山，无法跨越的障碍。我认为能做的我都做了，能尝试的也尝试过了，然而一切都毫无效用。我被这残酷的现实压得无法呼吸。我记得当时是一个星期三的聚会，因为我们人数不多，所以聚会是在其中一个人的家里举行的。我站在大家的面前，心情沉重地说，这个星期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们的，什么都没有。我说的是实话，那时我被深深困扰，心里所想的，眼睛里能看到的，就只有我的问题，觉得没有希望，毫无出路，哪里还有心思教导别人，鼓励别人。于是我们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正在播放700 Club， 他正在讲关于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的道。他说，我们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使我们战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当时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节目，心里想，肯尼斯，我相信你说的。我也曾经在教会里讲过同样的话，但是没有用，知道吗？不可思议，就好像电视里的肯尼斯听到了我所想的一样。他接着说，不要跟我说他没有用，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神说的就一定会发生。我又在想，我尝试了，他又在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不能尝试，你必须相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回应我当时所想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神通过肯尼斯·寇普兰，通过这个节目和我超自然的对话。在15到20分钟之后，我投降了，神以真理回应了我每一个争论的理由、负面的想法。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突然间站了起来，吓了大家一跳。我还大声宣告，我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使我战胜世界的就是我的信心。当时尽管我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说的却是神的真理。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运用信心，没有信心的行动，反而让沮丧和恐惧来掌控，即使我祷告，即使我在祈求，也是毫无果效的。当我决定不尝试，而是真正的开始相信神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2-3天里就解决了杰米的生产费用。神仅用短短的几天，就是我们得到了总值6个月的薪水。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会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处境，根本就不明白我的问题。兄弟姐妹们，我不是冷漠，不是麻木不仁，但是信心的确可以战胜这个世界。信心能够使我们成功度过每一道难关，无论环境看起来有多么严峻，情况看起来有多么糟糕，信心都不会使我们陷入绝望，陷入恐惧。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你的困境，没有完全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信心成果展现需要时间，有些事情必须要发生。但是我敢保证，如果你运用信心，那么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虽然现在看不见他，却信他，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真的运用了信心，那么你就一定会充满言语所无法形容的满有荣耀的喜乐。我知道你们心里所想的，怎么可能？如何还能笑出声？不哭就已经不错了。兄弟姐妹们，我也可以花一整晚来告诉你那些我曾经走投无路的经历，但是在重重困难面前，在人的理智面前，我还是能够选择赞美神。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能够使你们在真理里变得更坚强。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听过了这些关于信心的真理，那么我问你，你现在内心充满了无法形容满是荣耀的喜乐吗？你觉得你能够战胜这个世界吗？如果没有，你就还是不了解信心。我自认为没有100%的掌握信心，但是我已经了解和运用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是能够战胜整个世界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信心就是对所盼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明证。直译本：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这是一段简单易懂的经文，整个希伯来书第11章又被称为信心之篇，里面充满了有力量的真理。这里说信心的实质，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事实。我的讲道台是实质，这所建筑物是实质，你们此刻坐的椅子也是实质，他们都是真实有形的，都是现实，知道吗？信心也是真实的，信心也是有形的，这是经文说的，信心是对所盼之事的实质。在凶案审理的过程中，检控官需要提供与被告相关的犯罪证据，来进行凶案现场重组，目的是要帮助陪审团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被告无论被告如何辩称他不认识死者，或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但是只要能够在死者身上或现场发现被告的指纹或其他证据，就可以作为被告在现场的明证。即使陪审员没有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起这起凶案，但是这就是被告和案件有关的不可否认的证明。信心也是如此，它是未见之事的明证，虽然看不见，但是信心却是证明这看不见之事确实存在的强有力证据。经文的第3句说，因为信心，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语而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有形的自然界里所存在的一切都是来自于那看不见的。经文不是说来自于不存在，而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使我自身获益匪浅主题。除了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还存在着另一个真实的看不见的世界，属灵的世界，知道吗？属灵的世界是我们这个有形世界的根源，有着比有形世界更强大的能力，同时它也会比有形世界存在的更长久。因为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终有一天会被毁灭，会消失，所以信心就是这个看不见国度里事情的实质和存在的证据。信心不是假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我的成长阶段， 被灌输有关信心的定义，就是假装不是如此的如此。如果你说得够久，说得够恳诚，也许它就会成为现实。这也是大多人眼中的信心。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会说，奉主耶稣的名，我相信我已经好了。但是在他们心里完全却不是这样。他们觉得只要一直重复，不断重复，他们所说的就会变为现实。信心不就是说你要想要成真，但却不是真的话语吗？很多人如此的问，信心就是看到真实事物的能力，不是自然界的真实，而是属灵的真实，知道吗？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就拿我们这个有形自然界来说，现在你们所处的这个礼堂里就存在着电视和广播信号。有人说我不相信，只是因为你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他们存在，他们是真实的。证明的方法就是把那架电视机的电源插上，然后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知道吗？虽然此刻电视节目显出来，但是电视机却不是电视信号的发源地，它只是负责接收原本已经存在的电视信号。所以你不能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电视信号存在，但是你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细菌，虽然可以把它在显微镜下放大，可是凭肉眼我们却看不见。细菌的确存在，单单在这个自然界里就有无数我们看不见却存在的事物。然而圣经里说，不只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自然界，还存在另外一个完整的世界，完整的国度，它也是真实的，只是我们无法看到。当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在叙述那美好的幻想，事实上神的确与我们同在，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否看到觉察到。他和他荣耀大能此刻就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里，不单单只是这个礼堂，还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使耶稣死而复生的同样的信心也在。这不是信口雌黄，也不是胡言乱语，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属灵世界的事实。如果你们能够明白信心，信心就是看见真实现实的能力。我不是让你们否认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不是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它却不是那真正的现实，最终的现实。有形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属灵世界之上，都是依靠属灵世界才存在的。当你能够做到更相信属灵世界里的现实，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有形的自然界就会向你屈膝。我不是说癌症不存在，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认为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比医生的诊断，你所感到的疼痛比任何事情都真实的时候，当你选择更相信神的话语超过你的感官判断的时候，属灵的世界就会开始掌控有形的自然界。道理很简单，明白的人却不多。我相信在属灵的世界里，不只有天使的存在，也有魔鬼的存在。有人问，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了吗？我没看见，是神的话语告诉我的。神的话语，圣经，就像属灵世界里的窗户，让我明白其中的真理。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语就是属灵的最好的代表。你不是只需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知道吗？你会误入那属灵的，却不是来自于神的世界里。撒旦的邪灵会对你做出错误的引导。我说的是通过神的话语来了解真理，因为神的话语，我才相信天使和魔鬼的存在。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宣告并赶走所有的魔鬼？说真的，如果我们要赶走所有的魔鬼，这里就空无一人了。我不是在和人作对，但是知道吗？ 疾病是属魔鬼的，耶稣就常常通过驱鬼而使人得医治。忧郁是属魔鬼的，沮丧是属魔鬼的，恐惧是属魔鬼的，没有喜乐是属魔鬼的。圣经说人们受魔鬼的入侵，无论何种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此刻有挫败感，灰心丧气，你就遭到了魔鬼的入侵。只是因为你看不到，并不代表他们不在这里，他们在。有些人只是坐在那里说，我不会也不想假装，无论你都说了什么，无论正面的宣告有什么力量，无论圣经上写什么，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但是告诉你，我还是在生病，这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不是绝对的现实，也许是真的，但却不是真理，不是那最终的王牌。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也许你的肉体正在生病，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你也同样拥有使耶稣死而复生的大能。成败只在于你是选择受有形世界的现实支配，还是选择受属灵世界的现实支配。人们依旧在争辩，我不是伪君子，我明明并没好，怎么可能说我已经得了医治？这是睁眼说瞎话。其实这才是一个伪君子，知道吗？你是一个重生的人，神的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没有活出那个灵里的你该有的生命，战胜这个世界，你反而被这有形的属世的所谓的真实统治，认为这就是你。你怕会说一些和你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不相符的事实，你是如此臣服于你的感官判断，你相信这就是现实。但是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你，你能够战胜这个有形的自然世界。你的里面有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大能。如果你能够把两个世界、两种现实都考虑进去，知道吗？当你说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你没有说谎。当你说我不气馁、不沮丧、不悲观，你没有说谎，因为在灵里你已经被医治，你永远都充满喜乐、充满信心，你的灵是完美的、无瑕疵的。你可以用你的心看见，我认为神最初创造的人和现在的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相信进化论，但是我却不相信我们是由另一种生物慢慢演变而来的。我所相信的进化论是，在人被创造之后，是呈斜线的趋势往下进化。现在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当初人的复制品。知道吗？最初的人不单只有五种感官，他们还有第六感，信心。我认为神原本给了人以心看事实、了解事实的经历。有时候我们需要做出某个决定，祷告过了，感觉不是很好。然而我们的逻辑和周边的压力却促使我们要尽快果断了事。如果你不得不做出那个所谓的明智选择，当事情失败的时候，你对自己说，当初我的感觉就不好，我就知道不应该这么做。很熟悉的台词吧，在你的心里，你感觉好像明白某些事情，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但是直觉，只是直觉，但是你就认为自己知道。我相信神给了我们依靠并运用信心的能力，知道吗？亚当和夏娃每天晚上和神在伊甸园中同行，他们看得见神，听得到神，与神对话，但是经文里面从未说过他们是以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我不是说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神，但是最重要的，他们以信心与神沟通。我相信神所创造的人是可以凭信心过生活，依靠并运用信心的，是可以通过心看到事实和真理的。然而现今的人们却刻意忽略他们的心，完全的依赖于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我们只是那个神创造出原本的我们的一半。然而今时今日，如果你尝试运用信心，你就会成为大家奚落、嘲笑的对象，看不出你原来也是个不切实际的宗教人士。 很多基督徒甚至不敢开口说信心，说神的应许，他们怕被贴上不正常、异类的标签。其实，只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才能够运用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所记载的每一个人都是先看到了他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事情。耶稣一直在告诉大家，凡是有耳朵听的，就让他听见。知道吗？每个人都有耳朵，他指的却是以心去听。如果你愿意让神的灵来指引你，你就可以听到、看到你听不到、看不到的事实。我们除了有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之外，我们还有属神的灵。我遇到过很多人刚开始都信誓旦旦，我相信有一个我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然而他们在尝试相信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期盼它能尽快转化为感官可以证实的现实。只要他们能够看到、感觉到，他们就愿意继续活在信心里，否则他们就会慢慢地由希望变成失望，最后会灰心放弃。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可以做到认为信心比你看到、听到、闻到和摸到的更真实，因为神的话语比医生说的和你感觉到的更真实。当我们决定买下这栋建筑的时候，我们曾经考虑过银行贷款，这就牵涉到保险等等问题。故事很长，我首先需要做一项跑步机的身体健康测试，所以我去了测试中心接受了测试。两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位银行职员的电话，沃麦克先生，我希望你能坐下来听我说。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安。我告诉他，我不需要。他说，我的健康检测结果很不理想，需要再重新做一次同样的测试。于是我又回到了测试中心，在医生第二次看到我检查报告时，我问，结果如何？我通过了吗？看起来还不错，他笑笑回答。突然，他的笑容在脸上瞬间凝固。知道吗？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医生恐吓人的功力。他表情凝重地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你今天必须看专科医生，我会帮你联系，让医生取消他的预约，你立刻就要过去。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回答，这是谎言，我不相信。哈哈，我永远都记得医生震惊的表情。我猜想，在此之前，他的权威从未受过如此挑战和质疑吧。我说，这是一个谎言，我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仅凭一张纸，你就可以判断出我的心脏有问题。奉主耶稣的名，你确定你是正确的吗？医生僵住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嗯，有一点异常。其实每个人的显示结果都不是完全相同，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我说的只是有可能。接下来他开始解释他所谓的可能、也许，但是我坚持认为我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也许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兄弟姐妹们，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指责任何人，但是我敢保证，当医生说你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之中大多数即使觉察不出身体有任何异常，也还是会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知道原因吗？因为对你来说，医生的话语比信心还要真实可信。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语，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因此我不在乎医生都说了什么，律师都说了什么，经济学家都说了什么，或者任何人说了什么。我只知道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比任何我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都要真实。圣经称它为信心。当医生或任何人说了和神说的话不相符的，并使你产生悲痛、忧伤，那么我相信圣经称它为不信。如果你看的是灵里的现实，如果你认为神的话语比任何你所感受到的都要来得真实，你是不会有恐惧或心慌的。我可以用一整晚时间告诉你，当初我们购买这栋建筑物所遇到的困难，银行都说了什么，房屋经纪都说了什么，建筑商都说了什么，1001种 贷款重组的可能和1001种问题。就在一年前，我听到神说我们不需要贷款。最终我们选择相信神，依靠信心，因为神的话语比任何环境或现实都要真实。你可以问我们的员工，在这一年里我们见证了无数不可思议的神迹，因为我们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因为我们选择相信灵里的现实是比这个世界更真实的现实，所以我们才能亲身经历见证如此多的神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灵里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凭空捏造，让根本不存在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发生。我们所相信的都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过的灵里的现实。信心所做的就是把灵里的现实转化成为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不是在千方百计地使神医治我，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只是通过宣告，借着信心使灵里的现实变成这个有形世界里的现实，使我的身体获得痊愈。知道吗？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在灵里首先存在的，然后才转变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现实。我们首先需要相信我们有神使耶稣死而复生的同样的大能，然后才能运用这大能行出神迹。只有当你相信的时候，才是大能开始显现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礼堂里讲过无数次道，见证过神的无数次神迹。当银行通知我们的做法行不通的，将无法拥有这栋建筑的时候，我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现实，神的话语里的现实。今天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欢喜雀跃，因为神的话语成真。我们真的拥有了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礼堂、自己的建筑。但是我想说的却是，这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事实。当初我在灵里看到时那种喜悦，远远要超出今天以肉身证实的喜悦。因为对我来说，灵里的现实往往要比现实世界的现实还要真实。我曾经说过，在2001年3月4日，我接到我的大儿子打来的一通电话，他告诉我，我的小儿子在4.5小时之前去世了。当时我对杰米说，最先听到的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于是我们两个便开车飞奔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整个路途需要近2小时。在这过程中，我们的手机又不知何发生事故障，无法和任何人联系。我记得当时我拒绝让属人的情感控制，坚持相信这不是事实。我了解我的神，了解他的心，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一边开车一边开始赞美感谢神。不可思议的，就当我的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的话语对我的两个儿子的预言清楚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知道吗？我的心里不但没有一丝悲伤，反而被无法形容的喜悦充满。我对杰米说，神的预言还没实现，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我们今天要见证一个伟大的神迹。我没有因悲痛过度而神志失常，我不是在做傻事，我的的确确看到了那灵里的现实。当我们赶到的时候，我的大儿子约书亚告诉我，就在我们通话后的10分钟里，彼得小儿子突然间坐了起来，死亡近5个小时，身体已经变黑，脚趾上悬挂着死亡标签，躺在停尸间里的彼得死而复生了。有人说，我敢保证，当时你已经喜极而泣了吧？没有，我虽然很高兴，但是却没有任何表示。知道原因吗？因为早在1个小时前，早在开车的路上，我因灵里看到的现实已经喜极而泣过了。信心是真实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就像这栋建筑一样，我已经早早的在灵里看到，早早的欢喜雀跃过了。你也同样可以做到，你也同样可以认为信心是真实的，比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都要真实。 我敢保证，兄弟姐妹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问题和磨难，但是无论是什么，无论多么严重、多么绝望、多么不可能，你都一样可以看到灵里的解决方案，因为神已经提供了，早在你有需要之前，神已经把答案给了你。我不是要你们忽视或否认这个世界里的一切，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却不是绝对的真实。这个世界里所存在的是现实，但却不是最终的现实。选择在你，你是相信你所感受到的，还是相信神的话语呢？